上个星期我哋读到第四章十一至到十六节嘅时候，其实李牧师提到好多好重要嘅真理，其中有一点系好重要嘅。其实我哋一直从进入第四章，我哋发觉有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就系、是、教会要继续不断嘅建造。神嘅心意唔系叫教会停顿，唔系信咗耶稣就算，而系不断嘅嚟到向往上嚟到去建造。当我哋建造嘅时候，请大家留意一下喺经文里面，你都继续落去睇第十七至第二十四节嘅时候，我哋发觉我哋有一个责任。当我哋往前建造嘅时候，我哋要脱下呢啲嘅呢个旧人，或者我哋叫旧衣，唔对称嘅一啲旧衣，而穿上合适嘅新衣，穿上呢个嘅新人。如果我哋再往下嚟到去睇嘅时候，我哋从第二十五节至第三十二节，我哋就更加明白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要脱下乜嘢嘢，要穿上乜嘢嘢。原来呢段经文讲到脱下一啲嘅嘢，穿上啲嘢，同建造教会唔系唔拉更嘅。我哋要往前建造，必须要符合圣经俾我哋一条件，就系我哋愿意脱下一啲嘅嘢，穿上一啲嘢，脱下旧衣，穿上新衣，脱下呢个嘅旧嘅生命，穿上一个新嘅生命。如果我哋唔愿意咁样嘅时候，我哋调翻转头，我哋将唔愿意脱下嘅嚟到代替我哋应该穿上嘅，咁个后果呢？系会损害教会嘅建造。其实我哋去思想呢段嘅经文，今日睇嘅呢一段从十七节去到三十二节呢段，话俾我哋听，其实同上文建造教会有一个息息相关嘅关系。我哋唔愿意嚟到脱下，唔愿意穿上，我哋就冇办法嚟到去继续建造教会。反之，将呢啲唔愿意脱下嘅嚟到代替要穿上嘅，我哋知道后果就系唔能够往前为主嚟到建造。好，我哋今日就用少时间嚟到睇呢段嘅经文，到底有啲咩嘢会损害教会嘅建造？当你去反思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发觉其实里面提到有好几样真系要值得我哋注意嘅。第一，如果你以方言代替实话，我哋冇办法嚟到建造教会。经文呢度咁讲，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请大家留意，你同我从细受教育嘅时候，老师就教我哋唔好讲大话，因为讲大话系一个美德。所以讲大话系一个美德。口病啊呢啲。好 ,erase, 讲大话唔系一个美德。唔讲大话系一个美德。其实呢度我哋呢都知道，譬如你教个细蚊仔唔准讲大话，个细蚊仔驳返你，点解啊？你会点回答啊？你会点回答？甩大牙，讲大话会甩大牙。我哋或者我哋话系一个美德嚟㗎，诚实系一个美德嚟㗎嘛，唔讲大话系一个美德嚟㗎嘛。又或者呢，你问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点解你唔可以讲大话，或者你会话神系咁吩咐㗎嘛。睇返呢段经文，呢段经文俾我哋呢一个好重要，我哋好容易忽略一个唔讲方言唔讲大话一个原因。呢度话所以你要弃绝方言，各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乜嘢？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呢节圣经话俾我听，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我哋好时候忽略 我哋点解要唔好讲大话？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唔系因为美德医治嘅圣经话俾你，系因为互为肢体嘅自然表现。一个健康嘅身体，呢个肢体同呢个肢体系互相唔会讲大话。你谂下，你手如果烧亲，个脑咧会唔会话？诶，冇乜所谓啦，烧耐啲啦。唔会啊，个脑咧系会讲诚实话，唔会讲啲嘅大话谎言。其实用一个肢体呢节圣经俾我哋一个好好提醒，解释点解基督徒特别喺教会里边嘅生活活在一起嘅时候，唔能够互相嘅讲大话，因为我哋系互为肢体，一个互为肢体一个健康嘅身体，诚实唔讲大话系一个自然嘅表现。好啦，呢度话俾我听。怎样才能够除去这些谎言？怎样才能够除去彼此的谎言？这里说我们要与邻舍说实话。这里告诉我们说诚实话，其实是一个敲告诉我们怎样去除去谎言。曾经穆迪先生，英国有一位出名的传道叫穆迪先生，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姊妹就来找他，他说穆迪先生，我呢都好大挣扎，因为呢我成日都有一个讲大话的习惯，有一个讲大话的习惯。咁尤其是在教会呢，好多时候同弟兄姊妹啊都是我知道讲大话不啱，但又讲了一些大话，咁点算呢穆迪先生？咁穆迪先生就教了他一招。他说呢，你讲完大话之后呢，最好呢就加多最后一句，就是说我刚刚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其实真的当我们讲一些诚实话的时候，就能够去否定一些谎言。弟兄姊妹，其实你和我都犯过讲大话的罪，是一个罪。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和我都不例外，我们都曾经向弟兄姊妹讲过大话。我们怎样去来到去挥，怎样去来到去弃绝谎言呢？我们要讲一些诚实的说话，不要讲一些虚伪的说话，讲一些诚实的说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一起去学习，有时我们听闻一些说话未必是真的，可能半真，其实这些都是谎言的一种。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和弟兄姊妹彼此去倾偈的时候，或者讲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一些说话的时候，或者是 不真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最好我们最后都讲，其实我刚才讲的都未必是真实。其实我们都顺带提一提，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我们不单止彼此讲大话，我们甚至向神讲大话。我欣赏陶恕博士曾经有一句说话，发人心省的说话，提醒我们这个基督徒。他说什么呢？陶恕博士他曾经讲，他说基督徒是不懂讲大话的，他们只懂在教会里面将大话唱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唱诗讲大话，祷告良神，我自己都不祈祷的，祷告良神，和弟兄姊妹一起祈祷都是美好，自己从来都不参加教会祈祷会。我们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很自私自利，成日都是想自己先。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都可以不是说不唱诗歌，我们要学习来到去这个成为我们的目标。但是唱完之后，我们应该跟神说，神啊，其实我现在都做不到，你帮我原谅我，主啊帮助我，以致我刚才唱的诗歌有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的实际的行动。即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要这样敞开，我们要说诚实话，我们彼此之间也都会学习来到去说诚实话。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方面，不要让一些讲大话来到代替说诚实话，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会伤害教会建造。 第二，怒气代替恩慈，怒气代替恩慈。第26至27节咁讲，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基督徒都会发脾气，都会有怒气，但是这次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原来我们的怒气是要有时限，不要含怒到日落。有人或者这样讲，啊，牧师，那我搬去这个北极圈，我搬去阿拉斯加，因为一年至少有三个月不会日落的。这个是逃避。这里讲到不可以日落，其实是整次圣经里面一个核心。告诉我们，我们的怒气 是有时限的，如果我们是 超过这个时限，我们就被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其实我呢就有一次呢读过一篇文章，有个无名氏呢就写了这番的说话，我觉得很发人心省，有机会呢抄低佢或者影咗佢放喺你自己台面提醒。佢咁讲，佢话因着正確嘅理由，向着正確嘅对象，用正確嘅方式，喺正確嘅时刻，又唔超越正確嘅时限，去表达我哋愤怒嘅人係值得称赞嘅。因为正正就係以弗所书描述嘅呢个圣经原则。有啲人係点样呢？係冇理由发脾气嘅，咁唔冇正確理由。有啲呢係向错对象，你闹隻狗有乜用啫？有啲用错误嘅方法掟嘢，呢啲唔係正確嘅方法，亦都唔係正確嘅时刻。更重要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发脾气呢，他超越了正確的时限。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短的时限，我们超过这个时限就被魔鬼留了地步。所以回去这次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苦心自问，请问你对人家的怒气，有些人做错的事，有些人做没有做一些事，或者做了一些事伤害到你，有些人讲了说话或者没讲了说话伤害了你，你愤怒，你嬲怒，请问你嬲怒的时间有多长？这段圣经告诉我，真正基督徒的愤怒是应该有时限，你不应该超过一日。如果你对某某人的愤怒，尤其是在教会里面肢体的愤怒，超过了一个日，一日，超过一个礼拜，超过一个月，一年之后你还在生气这个人，弟兄姐妹，你在伤害教会，你在拆毁教会的合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愤怒是要有时限的愤怒。若是你以愤怒来到代替恩慈的时候，你犯了一个罪，这个罪就是拆毁教会的建造。第三，偷窃代替劳苦。经文要怎么讲？第28节讲，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请大家留意一下中文的翻译不够准确。中文讲从前偷窃的，不是过往偷窃，现在不偷窃。其实在原文里面英文就翻译得比较好啲。He who steals, 唔係 he who stole, 唔係过去偷窃，而係而家仲偷窃緊。而家当时候以弗所有呢个信徒信咗主之后仲有偷窃。当时候历史学家话俾你听，有唔少嘅基督徒又好非基督徒又好，佢哋最鍾意偷窃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公共嘅浴室。当时候他们这些公共的淋浴处呢，是叫做当时有的叫做平民俱乐部，很多人都去，老百姓都在那里冲凉。冲凉的时候当然是 将自己的物品放在一边，于是乎呢就很多人呢就顺手牵羊了，很多人呢在那些场合底下呢来到偷东西。 当人哋冲凉嘅时候，佢哋啲嘢咧就偷咗佢哋啲嘢，相当相当之难搞嘅一件事。周围都有发生呢啲咁嘅偷窃嘅嘢，包括咗基督徒在内都会做一啲偷窃嘅呢啲嘅行动。翻翻嚟呢段嘅经文，所以保罗劝佢哋停止，唔系从前，而家你哋仍然偷窃嘅，唔好再偷，要用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我哋就会问一个问题，话以前有公共浴室，啲人咁样偷啫，我哋会唔会有啲咁嘅问题啊？我哋有冇喺教会里边偷一啲唔属于自己嘅嘢翻屋企啊？或者我哋唔系好似以前昔日呢啲公共浴室所见到嘅呢种嘅情景，但系我哋睇翻呢节经文，其实教会内今日教会内可以有另类嘅偷窃。就是不劳而获代替付出劳苦。根据这次圣经，其实我们发觉另一类的偷窃就是不劳而获你要代替付出劳苦。我记得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在加拿大一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暑假就在学校打暑期工。那份工就是同人搬屋的，三个月暑假，哇，日日都要同人搬屋，哇，那份工真的辛苦。那是学校里面的一个维修部，那个维修部就跟学校很多老师同学来搬屋。那学校有很多很多师生，千五个师生成日要帮他们搬屋诸如此类。那我们三个同学，他们两个都是西人，一个呢就同我一样咁高，比我瘦好多，另外一个呢就肥絲大隻，高啊六尺咁，六尺几，六尺好似四寸五寸咁高，好大隻佬嚟。咁我哋三个人呢就要搬，日日都同人搬屋，最难忘呢就是要搬一啲古老嘅嗰啲三角琴，三个人去搬，嘩真係好重。其实三个人搬呢，实际嚟讲呢得两个人搬。点解呢？最大隻嗰个出声最大嗰个咧，系最唔落力嗰个。啊！我到今日都记得好清楚个图画。我哋搬个三角琴嘅时候，哇！啲古老琴好重啊！我哋呢两个咁瘦猛猛吓，我算系瘦啦吓。我哋去搬呢个琴嘅时候，呢、這个大隻六尺几嘅呢个大隻佬咧，就喺呼呼喝喝，系将个琴佢手系咁样嘅，佢做动作，将个琴咁样转啦，咁样转啦。咁样摆啦，咁样出啦，就係咁啦，得把口，就係我哋两个嚟到搬，不劳而获代替付出劳苦。呢个係另类基督徒嘅偷窃，说而不行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人哋付出劳苦，自己翘埋双手，人哋付咗好多代价，自己唔会卷起衫袖去参与。弟兄姊妹，今日喺教会里面，喺好多教会係可见一班有啲咁嘅基督徒嘅，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如果你係我哋当中咁嘅人，你要喺主面前嚟到悔改。圣经话俾我听，每一个肢体都要付出，唔应该少部分嘅人嚟到付出，大部分嘅人坐喺度不劳而获。弟兄姊妹，你要我哋教会继续往前建造，我哋唔可以再偷窃呢一类嘅偷窃。我哋每个人都要付出劳苦嘅代价，叫教会能够往前。第四，以污言秽语代替造就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圣经大家很可能看过很多次，容许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在 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说话不是为了自己的痛快，我们说话不能够只顾发表自己的内心。教会生活彼此的说话是要为了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是教会生活说话艺术101。我再重复，教会的生活不是叫我们说话是为了自己表达自己内在的痛快，只顾发表自己内心的感受，乃是为了听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才是圣经教会生活的说话艺术原则。很可悲的，今天很多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明白这个原则，他们觉得我们能够讲一些说话，讲完之后自己能够为自己带来痛快的，我们毫不保留就出口讲这些说话。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既然说话不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带来痛快，所以我们更加不可以轻易冲口而出。圣经给我们很多智慧，很多的说话我们真的要三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在教会和教会肢体之间的说话，我们能够好好的思考，不要那么快的冲出我们的嘴巴。我佩服林肯总统。林肯总统有一次，他有一个将领，很高级的将领，在他底下呢统领很多的将军。有一次呢，其中他一个下属呢来到投诉去到林肯总统那里。投诉啲咩嘢呢？我哋呢个上司呢个将领呢，佢呢係一个偏心嘅一个 boss， 呢一句咁嘅说话令到林肯总统所重用呢个将领心里面好不安。於是乎同林肯总统嚟到倾诉，嘩总统啊，我真係俾人诬告㗎，我冇偏心，我对每个人呢係一样嘅，一视同仁。但呢个嘅将军呢，佢诬告我话我偏心，我冇啊，我心里面听咗啲说话好唔舒服。啲林肯总统话，咁你而家不如咁啦，我建议你不如写封信俾佢啦，表达你里面嘅不忿嘅心情。嘩几好喎，总统呢个 idea， 你有啲咩感受写晒出嚟啦。於是乎佢按照总统嘅建议写晒呢封信出嚟，嘩乜嘢字眼都出晒。闹人咩嘅字眼都出晒。写完之后总统就问佢，你呢封信写好未？写好啦。咁我下一步要做啲咩呢总统先生？喂、well， 你觉得要做啲咩嘢？我寄出去囉。No， 总统话你而家应该将呢封信烧咗佢。吓、啊、烧咗佢？总统就同佢解释，其实我自己一个学习，呢个总统就同佢解释是他自己的习惯，他每一次当他自己听了一些很难听的说话，他要写信闹回对方的时候，他永远都写了两封信。南方总统有一个好的习惯，对闹他的人永远都是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就是写了他自己要闹的这些说话，尖利的一些词语，写完之后他一定会撕烂他，抌咗他，然后写第二封信。第二封信不再用第一封信所有的这些难听的这些说话，而是带着爱心的说话。两封信完全是不一样的信，第一封信他一定会撕烂他。南韩总统很有智慧，亦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要叫自己是能够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心态而讲一些说话，不能够去造就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都在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我很多年前听见林肯总统这个故事，我时时刻刻放在我心中。我曾经有些例子 有人讲嘅说话或者令到我心里面好难受好难受。我动笔嚟到写一篇嘅呢个嘅 email， 之后我 delete 咗佢。然后写第二封嘅呢啲电子邮件同第一封系再然不同。弟兄姊妹，我哋一起学习，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唔好讲一啲嘅说话嚟到去拆毁弟兄姊妹，我哋要讲说话嚟到去造就弟兄姊妹。呢个系教会说话艺术嘅101原则。喺度翻翻去圣经里边，如果你睇保罗，唔单止喺第四章讲到污秽嘅说话唔应该讲。在第五章第四節，他仲更加 further elaborate， 他仲更加来到去讲多啲一啲乜嘢唔应该讲嘅说话。任词、妄语同埋嬉笑嘅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嘅话。任词係可耻嘅，基督徒唔应该讲一啲可耻嘅呢啲说话。妄语係愚妄人嘅说话，英文翻译做 foolish talk。其中的例子就是愚妄人会讲一些夸大的说话，这些说话不应该讲。嬉笑的话是不是代表基督徒不应该幽默呢？ No no no， 不要搞错，不要会错意，这里真正的意思，嬉笑的话是指到一些不合体统伤害人的笑话， improper jokes， indecent jokes， 粗俗的笑话，伤害人的笑话，你拿自己做开玩笑 OK，你唔好用人哋嚟到做开玩笑笑柄。呢个说话基督徒唔应该讲。喺教会生活里面唔应该讲。求主帮助我哋嚟到弃绝呢啲嘅说话。除此之外，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个讲说话嘅艺术，我留意一下我哋嘅声调，留意一下我哋嘅语调。点解呢？因为 90%日常生活的摩擦是由于错误的声调造成，是吗？你太太，你做太太的，你在家里面做个实验，你骂 你的丈夫，哇，你衫乱摆的，又乱摆。丈夫你回到去呢，做个实验了，你尝试一下用两种不同的声调去回答。什么乱摆啫？你试一下这个声调 No.1， 你用一下第二个声调。乜嘢点样乱摆呢？两个唔同声调，带嚟两种唔同嘅反应。求主帮助我哋，真系喺教会里边，我哋系唔会有 screaming， 唔会有 shouting， 唔会有呼喝对方呢啲咁嘅声调。求主帮助我哋能够记住唔好喺说话上面嚟到犯罪，以致教会唔能够往前被建造。好，我哋继续睇呢段经文。第五，不饶恕代替饶恕。返返呢段经文，你留意一下第31节32节咁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 你们一样。其实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两节的圣经，就是饶恕这两个字。原来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都是不饶恕人的表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都是饶恕的表征。所以饶恕就是这两节经文的中心思想。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以不饶恕代替饶恕，我们就不能够叫教会往前建造。弟兄姊妹，我真的心底里面的说话劝勉大家，在主里面彼此饶恕。如果今天坐在礼堂里面，你想起有任何肢体，你到今天都不能够饶恕， 這個不是只是你的問題，你是令到教會沒辦法往前來到被建造，你成為一個阻礙，成為一個 bottleneck， 因為不饒恕代替饒恕的時候，這個是一個罪，以致教會沒辦法往前進。求主幫助我們，年紀輕的一樣，長者容許我這個晚輩提醒大家，有些長者亦都又將一些人家傷害了你的說話放在心裏面幾十年都不擺低，不要這樣，我們做一個基督徒，我們要靠著主的恩典，我們學習去饒恕，我們不單止要學習饒恕，並且我們亦都要有一些主動的行動去尋求饒恕。我們不要等人家去饒恕我們，我們自己如果傷害了人，我們主動去尋求人家饒恕，好嗎？星期一我們所愛的姊妹 Jenny 很突然間的就回了去天家，主將她接走。我們很愛這位姊妹，是我們會座其中一位會座的太太，大家都很難過，大家都很不捨得她，大家很不捨得她的溫柔，很不捨得她很多的美德。我最欣賞她一種美德，就是主動尋求饒恕人，尋求人家的饒恕。在他離世之前沒多久，在醫院的時候，有個教會的弟兄姊妹來探望他，他身體虛弱，不宜講太多的說話，但是他主動跟這位主裡面的肢體說，我以前曾經講說話傷害了你，可不可以請求你饒恕我，可不可以請求你饒恕我。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們，你要積極的去尋求別人的饒恕，不要等到 too late。 盼望弟兄姊妹的見證，雖然他人不在那裡，仍夠向我們說話，他的生命提醒我們效法他一個美好的美德。結束的時候，我就想起在百慕達有一間的教會，140年前因為火的緣故將這個教會燒毀，於是乎他們將開始一個重建的工作，要重建這間的教會，被燒毀的教會，去到另一個地方重新來建造一間新的教會。經過很長的歲月，如果今天你回到百慕達140年後，你發覺這個教會很得意，為什麼呢？如果今天你回到這個教會百慕達的地方，你見到這個教會出面的牆裡面是怎麼樣呢？裡面是一個未完成建造的教會，這個是裡面的禮堂來的，草的地方其實是應該擺凳的，一排一排擺凳，但是為什麼這個教會只是能夠起了外面的外圍，裡面沒有繼續完工呢？歷史告訴我們有一個原因，因為教會裡面有紛爭，教會裡面弟兄姊妹不能夠按照聖經的原則來到彼此饒恕，以致教會沒有辦法來到往前來到建造，今日變成一個這樣空殼的教會。弟兄姊妹，容許我語重心長跟大家講，因為聖經是這樣講，不是我講，聖經是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用這個方法代替穿上新人的話，用方言代替實話，用怒氣代替恩慈，用偷竊代替勞苦，用污言餵語去代替造就的話，用不饒恕去代替饒恕，我們的教會有一日都成為百慕達這間教會只有一個空殼，沒有實質的內容，不能夠為神來繼續往前建造。因此希望大家不要在這些方面來犯罪，難阻神的教會往前被主去繼續建造。我們一起祈禱。